好，我们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话语，感谢你赐下你的诫命，让我们生活有方向。主，我求你怜悯我们，把这一段时间恭恭敬敬放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悦纳，也求主你使用，愿主你祝福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的，谢谢大家的经验，我把鼠标拿来。今天我们要看图的话，你会看到。好，我们今天进入生命记的第三次。这次课程呢，今天的课程很简单，我们只给大家介绍十句话，就是摩西的十条诫命。所以这个题目我就起名叫诫命。那么在介绍这个诫命之前呢，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这张图呢，我会经常会给大家带出来，因为整个摩西五经这张图很重要，辅助大家明白摩西五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红海到旷野以后呢，来到约旦河的东边，就是西伯山、尼伯山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短短的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内，摩西给他的百姓讲过去所有律法的内容，就是生命记的部分。所以前三章呢，可以说是生命记里面摩西给他那些以色列人讲的历史的回顾，说你们在过去40年里面都怎么到这儿的，你们为什么会今天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今天就剩下你们这些人了，历史的回顾。那么回顾完了以后呢，圣经上你会发现第四章呢蛮有一点争议。争议不是说里边的经文有争议，是把它归到历史里面还是归到律法里面有争议。如果你看一下第四章呢，你会发现第四章的内容呢有点像前三章的小节，又有点像后面部分的一个开头，有点这样一个含义。所以怎么归类呢，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无所谓了，不管你怎么归类，内容很重要。好，我们先看从第四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摩西给底下人说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你们过去40年里面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耳朵不好使。换句话说，你不听上帝给你说了什么话。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开始讲律法去条文以前，他说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教授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这儿走这儿进去这儿出来不行，要这儿进去里面转一圈，然后腿上手上坐出来那才好使。所以四个字，听从遵行。那么这件事究竟有多重要呢？我不听又咋的了？我不行又怎么了？摩西说这件事情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重要到你的生死，如果你不听的话可能会死掉。所以他说好叫你们得以存活，知道这两个字意思就是你不得不听，不听的话后果严重到可能会要命，不是没吃没喝那样简单。然后呢，听你才能进入上帝给你说的那个应许之地，那个地方是神给你的产业，你要听那产业就是你的，你可以进去拿，如果不听呢进不去，或者你拿不着，对吧？重要不？很重要。然后说我吩咐你的话语里面呢，不可加添，不可删减。最后一句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生命记里面的东西都很集中，讲的东西都非常有概述性。就这么几句话里面，摩西要给底下人的讲清楚说，我下面要给讲这些条款重要性是什么，后果是什么，你们不可以做什么。最后各位说，这不是摩西一时高兴想给你说的话，这是耶和华神的命令。命令的意思就是非做不可，对不对？不服从命令的只有一个结果。所以你就看着读这几句话，只能慢慢读，你就知道它的意思在哪，非常简单，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这一段历史里面告诉说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然后他下面给他一个警戒，说从过去这40年的历史里面， 你们除了不听以后以外呢，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要非常的谨慎。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好多好多次，生命记里面谨慎。如果你读这一大章的内容里面，它谨慎的内容其实集中起来就一点，谨慎偶像崇拜。所以其他的事呢好说，只有偶像崇拜这件事没得商量。你在这个问题上一犯差错的话，下面的事免谈了。这就是谨慎。他说谨慎的话，你看，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恐怕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他说为什么你要警戒这件事呢？他说上帝给你们讲话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上帝出现的时候呢，你看见的是火是烟雾，你没有看见一个像，对不对？圣经里再这么说，他说如果你不小心呢，你就会把人把动物，动物里面有兽鸟爬虫鱼和天上各种的万象，你会把这些东西错误的认为是上帝，去崇拜那些东西，那么你就进入了偶像崇拜。说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下面这句话我用小一点的字体打出来，说岂是必不容我过约旦河。摩西说我为什么过不了约旦河呢？上帝为什么不允许我进去呢？因为你们不听不谨慎，所以呢神不让我进去。你神所赐为业的那美地我进不去，我只得死在这地方，不能过约旦河，但是你们要进去，要得那块地，那是上帝给你的。所以这是在讲条款之前，摩西给他底下的这些听众讲的，一个注意你们的耳朵，第二个呢注意你们的行为，要谨慎要听。那么讲完这件事呢，有人就会提问题了，那你那么多条款，我如果守不住怎么办呢？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常问过，问啊，圣经好不好？好，行得出来我行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回答很诚实很简单，但是事实上是这样。以色列当时的民众也在问，你讲的那条款很好，那我又守不住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无意当中就犯了错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摩西想到了吗？摩西想到了。摩西说好，约旦河东岸现在分了两个半支派的地嘛，对吧？好，如果有无先杀了人的，或者说素无仇恨的，彼此之间出现伤害的犯罪的人，我给你三个地方，你呢赶快跑到那三个地方去。到那三个地方去呢，我就有一条法律规定，凡是逃在那里面的人呢，仇人追到门口不能再进去，不能追杀到底，你就到那停下了。那么他把那三个城市呢叫逃城。如果我们读后来的约书亚记的话，约书亚记里面对逃城的规定写的一共是六个逃城，约旦河东岸三个，西岸三个，讲得很清楚。逃城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保护那些无约无故无仇无义犯罪的人。所以你看上帝想的周到吗？蛮周到，给你一条退路。那么逃城究竟在哪呢？我们大概要看地图。如果你看一下地图的话，这是一共六个逃城的所在地，我们今天只看约旦河东岸的这三个。最南边这个流便这个支派的逃城在毕西这个地方，加德支派的逃城在基列拉莫这个地方，马拿西半个支派的逃城在哥兰。你会发现如果你大概看一下这个图，再看一下这六个逃城的分布，你会发现有什么问题。他们逃的时候其实距每个地方的距离蛮近的，是吧？你会发现这个它覆盖的面呢蛮大的，就你无论在哪个地方犯了罪呢，都可以很快的逃到一个地方去躲起来，是吧？ OK， 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被我们老基督徒问，逃城里面住的都是些什么人？老基督徒你们都读过摩西五经，里面住的什么人？ 陶城里边定居的都是什么人？陶进去的是犯罪的人啊，里边定居的人是谁呀、啊？你都没读过旧约吗？利未人，回去好好读读，里边住的真正的人是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不是上帝的人，知道吧？回去注意看一下，封城的约书亚封地的时候，他就会知道陶城里面大多数的居民是利未人，大概有一点点啊，大家注意一点。分对，请。
就是他那个陶城啊，他那个地里面是说杀了人，就是四无从政，无需杀的人。
对。
但是你刚刚说这个陶城的人，就是犯了罪人，你不能逃，就是说他那个陶城是上面什么人往里面逃？就是你犯了罪也没杀人，你也可以逃嘛？
如果你要，他是很好的问题。如果你读一下那个约书亚记的话，陶城里面进去的时候呢，有人要审查这件事情，就是立位人，他要审查。如果你是无心犯罪，那么他会告诉你的仇人回去不可再追杀了。等到一定程度，立位人说你可以出去了，他就可以出去了，那么别人就不再追讨这罪。如果你是特意犯罪的话呢，立位人会处置这件事情。也就是说，陶城只保护无心犯罪和那些没有冤仇、不报冤仇的犯罪的人。
啊，哎，李老师，其实我的问题是，这个罪不是说你杀了人、你干什么坏事，而是说你违背了戒律，这个罪你是会放鞭炮，就说你没有君上的话，这种罪会放鞭炮。
其实不管你有心还是无心犯罪，只要你杀了人，已经违背了戒律，已经违背了戒律。但是上帝给无心杀人的人呢，留了一个后路，你可以逃到那儿去。所以犯罪了吗？犯罪了，但是上帝给你一个逃避的方式，对，给你一个逃避的方式，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好的，大概你知道一下这件图的这个分布状况。那么好，前面这个讲完以后呢，摩西开始给他们讲上帝赐给他的诫命。我们有多少人读过摩西十诫？大多数人都读过。从哪开始读呢？出埃及记20章，20章里边有好多内容啊。第一条是什么？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我们很少有人读十诫的时候读十诫的总则，我们只读十诫的条款，很少读十诫的总则。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十诫的总则告诉我们底下的十条有多重要。如果没有总则的话，你对底下的十条你不知道你在读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读城北花基的教会规定和读加拿大安大略省什么什么法条和读加拿大宪法，这些内容在哪呢？在总则里面的，告诉这个法律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吧？首先就是总则，对吧？那里面告诉你说谁立的这个法，给谁立的，什么时候生效，对吧？写这东西，那个是最重要的。摩西十条诫命里面前面也写了一段，那段话很少有人去读，但那段话很重要。怎么写的呢？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呢，我今天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可以遵循，听学行，你们要做的。下面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读明白这个总则的意思没有？究竟立约的时候谁在场呢？老祖宗在场呢。那么现在听这些约定的人是谁呢？是下一代。当时立约的人已经不在了，死掉了。所以你看到总则这个意思吗？这里面说这个约是谁的约？上帝耶和华的约。给谁列的？给所有现在活着的人需要遵行的。死了的人还要遵守法律吗？很简单的道理，对吧？法律只约束活着的人，不约束死了的人。所以这地方给你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总则里面说，这是一部上帝的律法。第二， 这部律法虽然当时是和那一批人签订的约定，但是却适用于所有活着的人。这是总则，必须把这两条搞清楚，你才能读下面的东西。否则你读完之后，你会说摩西是电视以色列人的事，管我什么事啊？不关你的事。以色列人可以说那是我老祖宗立的约，管我什么事。摩西说不关心你的事，明白这意思吗？一定要读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好，这一段读完以后呢，这里面我们下面再看第一摩西十诫的第一条。第一条其实这句话很简单，如果你读一下生命记，再对照一下出埃及记的20章的话，你会发现十诫的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极个别的词句上有一点点变化，基本是一致的。第一句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地级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摩西十诫的第一条。如果总结的一句话的话，我会就底下的字跟大家说出来，就是第一条，独一真神，耶和华是唯一的，是真的。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因为他前面有一段话说，我是将你们从埃及为奴子弟领出来的。你要想想那个年代遍地都是神啊，就像我们小时候的中国大地一样，到处都是庙，对吧？究竟哪一个灵啊？究竟谁管谁啊？你们村里都不管我们村的事，对吧？所以他在这儿告诉你说，我不是随随便便的哪一个神，而是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一位。一提这件事，他们就会想起十大灾难，过红海，走旷野，对不对？他就想起那一位神呢，是独一的真的那一位神。摩西十诫的第一条，为什么我们经常读从第7节开始读，其实一定要把第6节读出来。第6节才真正告诉我们所谓的不可拜别神的意思是，因为别的都是假的，只有这一位是真的。所以这一条其实很简单，我们大家记住，独一真神。好，摩西十诫的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直，甚至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二条好像挺长的，如果你总结一句话的话，就几个字：不可拜偶像。就第二条，但是这里面讲了好多的偶像，那个时候就有的，比如说那时候人拜天象，什么太阳神、月亮神，对吧？星星啊那些东西，那时候人拜地下。所有那时候中东地区的那些王国的那些国王都喜欢把自己的像放在某个地方让人去崇拜他，埃及法老就是其中之一，对吧？然后又地底下的，地底下的是啥玩意儿啊？鱼在水，鱼没在地底下。地底下指的是啥？有好多人拜那些什么，你像一些各种虫类，我不知道，有我们中国人不太拜那些虫类，其实中东有好多人拜这些虫类，都在地底下。然后说水中的呢，那就更多了。我们中国人崇拜龙嘛，成为龙的传人，谁见过龙啊？谁见过龙？你就知道我们经常有一些历史这样概念过来，其实里面包含着很多的一些宗教崇拜在里面。为什么我们叫龙的传人？所以你老不想这个问题，稍微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它背后有一些特殊的信仰背景在里面。他说不可跪拜这些，不可侍奉他，为什么？因为真的祭邪假的，就这么简单。说耶和华是祭邪的神，这个祭邪的神不是说别人做得好我这一记住，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真的必须要反对假的。这个话呢不好理解， 我曾经带一个参经小组，是探亲的父母带的，所以我们把它叫长辈的这个长者团契。那怎么跟他解释这个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呀？对他们来说很难。哎，我就给他举个例子，我说今天呢，我父亲从中国来探访，看我来了，我开车到机场去接他，结果突然出现在我父亲面前有四五个人，都叫爸爸，但是我父亲只有一个儿子。请问父亲是说，哎，叫爸爸都来，都好都好，还是他要发一点心思说，哪一个是我的真儿子？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事情？所有的父母亲都回答说，我一定要弄清楚哪是真的，然后我才跟他走啊，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跟他走呢？但是我们今天的在信仰里面呢，却不这么做。耶和华是真的，我们村那个佛也不错，那个地方的那个像也不错，凡是教导好的，他都承认。但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真的。如果是真的话，那个真的一定排斥那个假的。所以好多人认为说，基督教的这么霸道，到这儿就是说我们是真的，你们都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你就肯定是假的。这个不是霸道，这就是真实的理论，就是这样。所以我的父亲不会把所有叫爸爸的都认为他的儿子，他只会认一个他的真儿子，对不对？很简单啊，就是这个意思。说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就是因为他只认属于他的，所以别的不属于他的，不是一回事，不在一个范畴之内。下面出现两个数字，说犯罪的呢要追讨他三四代，然后说耶和华的恩慈爱呢到千代，这个给神学家带来好多的麻烦。神学家喜欢算算数学，说你看看上帝的惩罚只有这么点，上帝的恩慈呢这么多，所以呢你要欣赏。这样的解释呢可以不？你从一千好像和三四比起来是挺长，但我不认为作者原来的意思是想这么告诉你。作者意思原来的意思很简单，上帝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一种罪，他会追讨，你是无处可逃的。父亲逃得了，儿子逃不了，儿子逃得了，孙子逃不了，一定要为你的罪付出代价。但是同时说，如果上帝要追讨下去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对吧？那怎么办呢？上帝要给你留一个出路，这个出路让你可以永远活着。这是作者大概要表达的意思。当然你去神学家，你想研究数字，你可以继续研究数字，我们实在不太讲这个东西啊。第二条很简单，不可拜偶像。第三条也简单，在这一条我们经常会犯错，我一会儿跟大家说一点例子。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句话没啥概述的，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说为什么名那么重要啊？名重要不？重要。我们中国过去的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人为名去死呢？就因为名重要。今天其实在北美，名对每一个人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中国人不太注意这方面的事，所以呢，有时候会在这方面犯很大的错误，甚至带来严重后果。我在波士顿工作的时候，我单位有一个中国人进来工作的时候，他在人事处登记的时候，因为他的中文名字里面有太多的 ZH、CSH、这个 CH， 老外没办法发音，他把他的英文名字写到上面，但是那个英文名字不是他的法定名字，导致的结果是他在半年之内领不到工资。为啥呢？因为名字不符，这个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中国人认为说，那不符改过来就是了吗？没那么容易。人事处的要做的事说，为什么这个人会出现在我们人事处的档案里面？你们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到底把谁划掉？这是人事处要做的。但是对他本人来说，他想的太简单了。他是说，人事处上这么复杂呢？把我的名字换掉就是了呗。没那么容易。你只要添上去，北美的法律里面对名保护的非常严格。我不知道有在座有多少人给你的孩子改过名字，改名字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过程。 你不是一般的律师签个字就行了，你得到那个 city 的那个叫，他有一个叫专门做这个工作的那个人，必须到 city 去签字才行。为啥他要这么严肃呢？就是因为名这个概念从圣经而来。我们中国人不太读圣经，所以我们对名好像不怎么重要。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呢，随便改名字，姐姐叫张三，妹妹就叫李四，是吧？随便改名，尤其女孩子改名字改的最多，是吧？但是这样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一定要尊重这个观念，就这个观念从圣经而来。耶和华说：“我是真神，我的这个名，你不可以随便的拿来说用这个名去做别的东西。”那么这个地方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是说你不能叫上帝，不能叫耶和华这个字，导致今天的犹太人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你从来不会听到犹太人会说耶和华这三个字，就是因为这一条律法，不敢说，说了害怕得罪上帝。其实这一条律法的目的不是说你不可以说耶和华，而是说你不可以用耶和华的名来为自己图谋某些事情。比如我们中国人动不动就我对天起誓，我绝对说的是真的，其实里面都假的。这种做法是什么呀？就叫妄称上帝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用耶和华的名来给你作为你的挡箭牌。那么圣经历史当中这种事发生过，以色列人打仗啊，打不赢，打不赢怎么办？他说打不赢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没在这儿。那上帝在哪呢？上帝和以色列人投注的时候有一个证据，就是那个约柜嘛。约柜在哪？他说约柜抬来，在我们前面打仗肯定赢。结果约柜让非利士人抢走了，对吧？是不是读过那一段吗？那就是用上帝的名来为他图私利。后来以色列这个国家说，你们能把我怎么样？那圣殿是上帝的圣殿，谁敢让他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上帝把圣殿给毁了。所以上帝要把所有他们最认为值得骄傲的东西全部拆掉。我们今天也会的。如果我们身上有哪一样东西是自以为非常骄傲傲慢的东西，上帝一定会从那儿下手来更正你。这是非常非常，这种东西都从圣经里面来。你简单的总有一句话，就是不可往这些朋友不要话，你好像就不念耶和华就得了，不是那么简单。这些理念我们今天有从圣经而来。第三条，第四条，第四条呢里面问题就多一点，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吩咐，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工，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这句话写得很明白，就是说一个礼拜里面呢要休息一天，是第七天，搞清楚，第七天是礼拜六，不是礼拜天啊，因为日历是从礼拜天算第一天算起的。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做呢？上帝说不能做的事很多，不但你本人不能做，儿女不能做，仆人不能做，牛驴牲畜，包括在你家住店的客人都要守你家的规矩，不能做。为啥？那一天干嘛呢？他说那一天你要纪念耶和华在你们的历史上所做过的，怎么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因此呢你们要守这个日子。我为啥说这节经文呢争议很多呢？我给你问一个问题，你可能知道争议在哪。安息日这个概念是从圣经创世纪就有了，对吧？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就出现。那么我的问题是，亚当守不守安息日？哎，没想过是吧？现在我想，亚当守没守安息日？夏娃守了吗？点头的有，摇头的也有，到底是还是不是？那么困难吗？守没守？都不敢说。 亚当当然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在伊甸园外面数不数？你的答案是对的，但你解释不对。是星期六，对。如果你认真读一下圣经，你会发现守安息日这条律法是摩西给的。换句话说，在摩西给这条律法之前，所有的人都没守过安息日，明白吗？没有律法你守啥呢？所以不可能在亚当和夏娃后面那一段历史有任何人守过什么安息日。只有摩西拿到这一条律法的时候说不可要守安息日，那时候才开始守安息，对不对？所以亚当他也没守过。但是解释的原因是那时候没有这条律法。我们不要认为说创世纪里面写的东西就是创世纪的人物当时都那么做，不是，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那个故事已经过去数千年了，对吧？你要知道那个时间上有很大的差别。摩西写的创世纪，所以创世纪里面好多的事在摩西以前没有人知道。换句话说，摩西以前的人没有人读过创世纪，对不对？那他守啥呢？所以你没这个概念，不可能守这样的。因为这样呢，所以就带来好多的问题。比如说犹太人为了要守安息日，犹太人的礼拜六走多少步都要算好，多走一步就犯法了。如果你去中东旅游的话，你会发现中东好多宾馆的电梯一到礼拜六自动的停下每一层，因为你手摁一下这个按钮就做工了，就犯罪了，就违背了安息日。这就是你去那儿为什么会看到这件东西。如果你仅仅住在这个地方的犹太区的话，你会发现犹太人很少开车去他们的这个礼拜六去聚会，他们都是把车开到聚会周围的那些街道上，去得满满的，然后走着路去。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给这一条律法做了一点变通，前面开车那边就算了，不算了，从下车以后开始走数步子，往那多少步必须走到。我们这里边有做房子中介的，给犹太人卖房子，距那个 synagogue 越近越值钱。越近越值钱，这只对犹太人有用啊，对我们中国人没用。就是因为他要走路，他少走一步他就不会犯这条诫命。所以你就知道这些诫命后来带来很大很大的副作用。但实际上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说那一天不是把你手上的活放下来，整个你的脑子里面所有的活都要放下来，干什么？去敬畏带你出埃及的神。这是这条律法的本意，去敬畏带你出埃及的那一位上帝，不是随随便便拿山头上的东西，是带你出埃及的那一位上帝。这是本意，所以很简单吧？第四条，当守安息日，记住了吗？
老师有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不守安息日呢？然后我们每个星期天聚会？
我们今天的聚会日期呢叫主日。主日的聚会是从新约使徒开始的。使徒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呢，那时候的人都是农民，没有什么礼拜一礼拜二什么的说干活，他们仍然是礼拜六不干活。但是因为主是礼拜天早上复活的，所以他们把这个复活的信息呢带给当时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以礼拜天开始作为纪念日。但是这个主日呢不仅仅是在礼拜天而已，使徒当时在其他的时间也做过敬拜，也做过聚会。所以主日其实上呢不一定规定在礼拜天，而是说纪念主的日子都可以是主日。换句话说，教会的崇拜可以是礼拜一，可以是礼拜二，可以是礼拜六，可以是礼拜天。为什么放在礼拜天呢？因为礼拜天对所有的人更方便，我们都放假。所以教会的聚会大多数在礼拜天，传统上就这么下来的。从圣经教导呢，不一定礼拜天就非是主日不可，不一定。使徒在后来也在其他的时间也做过其他的敬拜，比如说保罗去传道的时候，不可能总在礼拜天。但是犹太人死守礼拜六的安息日，这是律法，他们是不改的。这很有意思啊，好问题。第五件， 第五戒呢，和我们有切切的相关。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问大家一个问题，孝敬父母是一个道德层面还是一个法律层面？你怎么见过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要问，不问你就会出问题。回答，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的举手，一半人以上。法律问题的呢，另一半人以上。讲道德问题的你们都错了。我们正在讲摩西十诫，这是摩西十诫的第五条，你竟然还说这是道德问题，看你受中国传统有多深。这是上帝的命令，说你当孝敬父母，如果不孝敬父母，你就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明白这意思吧？所以它不是一个道德层面。我们刚才给大家解释那个意思，主日你可以在任何一天去敬拜，只要敬拜主就可以成为主的日子。但是呢，安息日是礼拜六，安息日一定是礼拜六。对，那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好多教会在这个地方有一点 confused。 现在大家明白了没有？孝敬父母是法律规定的，而且是上帝的法律规定的，不是道德层面的。在这儿我给大家讲一点点小故事。我在美国的时候遇上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跟我年龄差不多，从小呢就是那个年代嘛，孩子父母亲要上班嘛，没办法带孩子，孩子就送到爷爷姥姥那儿去长大，所以说他从小没有得到过父母亲任何一方的关照，所以他长大以后从来就没叫过爸爸妈妈。那么他结婚了，他结婚以后呢，他就最喜欢的就是说，我原来没有的东西我现在要有。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结婚马上生一个孩子，我要用我的这个最好的父亲去带这个孩子。不巧他结婚以后这个太太呢不能生育，没办法满足他这个要求，后来他们就闹离婚。我们在闹离婚的时候呢，就调解这个事情的时候才知道他这一段故事。那么其中我分享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没办法去孝敬我的父母，他们从来没有关照过我。我们就给他读这一段，这一句圣经，这段圣经不要去读，背下来。说你当孝敬父母，我说孝敬父母不是因为父母亲爱过你你才孝敬他，是因为他生过你。如果他不生你的话，你今天连爱恨他的权利都没有。就凭这一条，上帝规定你必须孝敬。我想够清楚了吧，没有任何疑虑。所以不要认为说父母对我们好我们去孝敬他，是因为他给了我们生命，上帝给了我们生命，所以你必须要敬拜上帝。你敬拜其他的没用，他没给你生命，父母亲给了我们生命，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在我们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办法照顾我们，那多的是了，但不是因为他们不爱我，我绝对肯定不是因为他们不爱我，他没办法做得到。所以这一条，这是一点。这一条里面还有第二点，孝敬父母和我们的寿数有关。有人读到这点吗？新约里面说，这是第一条带诫应许的诫命。实际上，这个应许讲的很含蓄了。原文里表达的意思呢，孝敬父母和你的寿数有关，如果不孝敬父母呢会折寿，就这么简单。这一条呢，神学家也在做出好多的问题，到底归到上帝这边呢还是归到人这边呢？我说无关紧要，爱归哪归哪。总而言之，上帝给了你两条很重要的信息，孝敬父母，因为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孝敬父母可以使我们在世长寿。没什么再多的话说了，孝敬父母第五条。第六条， 不可杀人，不再解释。第七条，不可奸淫，不再解释。第八条，不可偷盗，不需要解释。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需要解释。第十条，不可贪掠人的妻子，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奴仆、牛、驴，一切所有的。后面五条都很简单，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贪什么都不行，就一个字，不可贪。五条都简单，这五条简单吧？非常简单。我们犯过几条？就不简单了，对吧？如果你看一下我们中国的现状，你会发现这五条怎么样？比比皆是，比比皆是，在我们中国大。如果一个民族，上帝一共十条诫命里面，五条你全犯完了，我们不算孝敬父母这一条，不算那一条。你这个民族，上帝如何去祝福他？再回过来看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美国、加拿大，这些东西原来越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在淡化，越来越在淡化，是不是？所以圣经对我们很重要，要去读，这五条太重要了。下来进入一点点历史，给大家介绍一点点历史。摩西律法，摩西的十条诫命是第一部从上帝来的律法，但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古老的律法。这个观念我们要有。我们昨天有没有学法律的？有没有律师？那就好办。你就知道这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律法。如果你要就今天的考古发现看，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律法叫乌尔纳木法典。这部法典呢，最早颁布在公元前2113到2096，你说它这么宽的时间，因为考古人员没办法定住，这已经够早的了。早到什么时候啊？中国的什么朝代？夏朝。圣经的什么年代？亚伯拉罕的年代就有这部律法。这部律法诞生于哪？美索不达米亚。什么叫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中东的伊拉克那一带。这部律法诞生于那个年代，颁布的时候是由第三代国王乌尔纳木颁布的，写的文字叫苏美尔文，我不知道他怎么念那么多，没见过，我估计也没人会读这种文字。载体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一块泥板上面，下面那个图就是今天博物馆里面看到的那个版，留下来挖出来那个文物。这部律法呢很简单，有一个序言，就是我们刚才说像律法的总则一样，我们很少有人读这个，其实最开始的律法就有那一部分。第二部分叫正文，一共29条，内容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奴隶管理，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就是管理奴隶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对吧？第二个呢，婚姻，有人就会结婚，有结婚就会产生纠纷，有纠纷就会产生相关的条例，对吧？然后呢，家庭，然后呢，有家庭就有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就会发生什么继承，对吧？然后呢，刑法，就是你犯了以后该得到什么处罚。所以这部法律呢是最早的人类历史上的法律，但并不是特别完整。第二部法律也比摩西律法要早很多，叫汉摩罗比法。有多少人听过这部法？这部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法律，不是最早，是第一部最系统的法律。谁去过卢浮宫？这部法律就刻在一个石柱上面，现在就在卢浮宫里面放着。你如果不相信这部法，到那去读那个，试试看。它是最系统的法，颁布于公元前1772年，也就是说比摩西还要早200多年。 很早。颁布的地区呢，就是巴比伦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也就是两河流域。颁布者呢是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当时用的文字叫阿卡德文，我不知道这文字啥玩意儿。它的载体呢是一块石头，而这块石头呢，就今天的把它已经搞清楚了，就是属于玄武岩，我还不知道玄武岩啥玩意儿。总而言之就是挺硬、挺光滑、挺耐久，就刻在那个上面。这一部法律里面呢，包括这么三个部分：序言、正文和结语，一共有282条，在那块石柱上面刻了3500行，其中包括的内容有诉讼、赔偿、租钱、债权、债务、财产继承、奴隶处罚，在当时来说，这已经相当完整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的基本特点8个字：如果做坏事，以牙还牙；如果做好事，以恩报恩。这就是这部法律的特征，8个字就可以概括完了。无论它是涉及哪方面，大概就这个意思。你做错事一定要得到报复，做好事一定要去报答，就这意思。所以这部法律呢，如果你今天去巴黎的话可以看得到。我把这个图片给大家看，大家没人没去过的话大概看到这个图片。这是柱子上面刻的，这是它的法律的文正文部分。它上面呢做了一个浮雕，这个浮雕呢是一幅图，这幅图呢就是当时汉谟拉比从他的偶像太阳神叫夏马修的手中接过权杖的一个浮雕。为什么要弄这个浮雕在那个上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部法律是我们所敬畏的那个神给我的，底下的人都在听着。我们中国历史上谁用过这一招？太平天国的那个领袖是谁啊？洪秀全。洪秀全用过这一招，当他管不住底下的人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上帝派来的儿子，管你们的。结果怎么样？也管不住。你就说人不可以这样去妄称上帝的名，一定会接触。这就是汉谟拉比，他说他的假神给他的，所以他统治了很长的历史。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讲10句话。这10句话你学到什么呢？我们经常注意的是律法的条文。如果你读摩西十诫的话，你会发现摩西十诫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他说这些话的来源是处于上帝，上帝是这个世界的拥有者，也是人的创造者，所以一切东西都属于上帝的。这是摩西十诫里面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的话，你就没必要遵守了。那凭什么我要遵守你的？比如说我现在是美国公民，你就得遵守美国法律；我是加拿大公民，遵守加拿大法律；中国的，你的中国法律，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属于这个国家。上帝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所以我给你写的10条呢，你们都得遵守，无一例外，不管你是加拿大人还是美国人、中国人。明白这个意思了没有？所以这一条很重要，好多人老忽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不可忽视。摩西十诫的关键就在这儿，给我们的信息说，耶和华和我们立的这10条诫命，没有一个人在这10条诫命以外，因为你吃的、喝的、穿的、住的，你自己都是他。第二个信息，整个的摩西10条诫命里面没有谈到后果，也就是惩罚，他只告诉你说。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但不告诉你说如果你做了以后该受什么惩罚，对不对？没有惩罚条例。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原则。他的原则呢，规格起来就是2个字：尊重。对创造主你要尊重，对平等的人你要尊重，对于比你低的物你要尊重。我们今天尊重人吗？尊重上帝不上帝的是一会儿是因为信仰的问题，尊重不尊重人大家都不太肯定的回答。我们今天尊重我们的自然吗？ 为什么那么多雾霾呢？我们对我们自然一点都不尊重。所以十条诫命的核心实际上就两个字，尊重，一起背一遍啊。第一条，独一真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当守安息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睡。好，我们可以下课了。好，谢谢大家。